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芊芊，让我们继续在探索以斯帖记的路上同行。在过去的讲解中，我们一起欣赏了波斯宫廷的华美，领教了王和大臣们对权威的运用，也眼看瓦什提的后位被废除。那这一集我们终于要进入第二章的内容，来看看接下来的故事是如何发展。今天要处理的经文在以斯帖记二章一到四节。以斯帖记二章一到四节，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亚哈随鲁王在第一章出场的时候，芊芊就说过，那是他登基做王的第三年，正逢他出征希腊以前。而现在，亚哈随鲁开始想起废后的事，打算另立新后，又是什么时候呢？从下文二章十六、十七节来看，以斯帖是在亚哈随鲁做王的第七年成为王后的。那选立新后的过程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那如此往回推算的话，从废后到选后之间大约有三年的间隔。也就是说，以斯帖记一章和二章之间有三年的空白。那在探讨考古的资料就能知道，这三年正是亚哈随鲁征讨希腊的时期。波斯和希腊在好几个地点多次开战，而波斯军队节节败退。这次的大战呢，让波斯帝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还是无功而返。最后波斯王在主前479年的秋天回到了书山城，以斯帖记第二章就此展开。经文略略地描述了亚哈随鲁王内心的变化，当他经历了征伐的失败，回到宫里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他内心应当是十分脆弱颓丧的，因为他接连失去王后，还在战事上毫无功勋。这时呢，他开始对废后之事耿耿于怀。经文说他想念，那在希伯来原文中呢， Zakar 想念，其实啊还有另一个翻译，就是提起提说。那芊芊认为后者会比较符合故事的表达。亚哈随鲁并不是在内心想起瓦什提而已，他更在人们面前提起了瓦什提，数算着瓦什提的事。那瓦什提的事是指什么？经文并没有具体的交代，但是王的怒气既然已经消退，他脑中浮现的应该不只是那次抗旨的事件，还有过去美好的回忆。除此之外，王也提及自己如何降旨，如何办他。听众朋友，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是王身边的臣子，这时应该会感到很紧张。王突然提到三年前的王后是什么意思？王是不是后悔了他的决定啊？王会不会追究那些献策要废后的人呢？ 于是在听到王念叨着有关瓦什提的一切，他们赶紧再想办法转移王的注意力，以免王对付曾提议要办瓦什提的七个高官。那臣子们想到最好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就是举办全国性的盛大活动，找到瓦什提的替代者，弥补王心中的空缺。我们除了可以考虑政治的现实之外，我们也要考虑文学的表达。还记得吗？以斯帖记的作者对波斯的描述就是奢华、浪费、铺张的排场。所以呢，第二节更生动的翻译可以是，让他们为王办一场选美大赛吧。
芊芊平日做什么？
阅读沉思书写作家事。
芊芊闲暇做什么？
喝茶听歌画画看电影。
芊芊假期做什么？
邀约好友一起去旅行。
他安于独处，也喜爱陪伴。
他气质文艺，也期待冒险。
他心思细腻，也豪迈机灵。
这是我们眼中的林芊芊。
接下来呢，我要说明语法的部分。第二到第三节一共出现了三个以祈愿动词为开头的子句，就是 yabakshu 让他们寻找，还有 vyafket 愿王派遣，以及 vyigbatu 让他们招聚。那直接的翻译就是让他们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愿王派遣官员在国中各省，让他们招聚所有美貌的处女。好，这一连串的祈愿子句使用了连接词 ver 组合在一起，是很典型的希伯来文语法，表达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三个子句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都是大臣给的建议，而不讨论因果。那另一种可能性是把连接词后面的祈愿子句当成结果，意思是前面的情况发生，大家就会知道后面事情如何发展。那这种语法很可能跟宫廷的表达习惯有关，相当的简洁。那中文并没有把这个文法规则翻译出来，所以我们就要猜一猜这里是属于哪一种表达。好，要知道这三个子句之间的关系，可以从第三节的最后一个动词来进行推敲。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的那个给啊 venaton 是连接词 ver 加上给的不定词，而不再是祈愿动词。那这个对听者来说呢，是暗示整个表述已经告一段落了，就好像中文的诗词也常常用一些变化和差异来代表段落快要完结。那熟悉这个语言的听者很容易可以辨认出来。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来赏析希伯来诗歌，也会看到这个做法，就是用变化作为结束。那回到这节经文，一连几个动词都是祈愿语气，最后一个动词使用不定词是很明显的变化，这也就表示前面的祈愿子句在意义上是平行的。那如此插入不定词的作用才会更加凸显。好，芊芊针对语法的讲解，希望帮助您对经文有更深的领受。那最后侍臣们的说法有点特别，他们说让王喜欢的女子来进行统治。什么意思呢？其实作者这么说并非表示女人要做王，而是为了强调波斯王后的统治，也有讽刺亚哈随鲁王昏庸无能的意味。 啊，听众朋友您看到吗？我们这位亚哈随鲁王不过就是在那里碎碎念啊，但是呢侍臣们连对策还有负责的人还有进行的步骤都已经想得滴水不漏，可见王实在是被拿捏算计得死死的。而自此王全盘接受了他的侍臣所提出的所有建议。芊芊在这段经文中留意到，这个看似强大的波斯帝国选立王后的条件竟然只有美貌，其他像是知识啊、人品啊、能力啊、身份等等方面一概不看，美不美、是否吸引王的眼球才是重点。虽然这只是大臣的建议，但他们实在已经摸透了王的心思喜好。我们还可以发现，亚哈随鲁王的性格特质是非常明显的，在他要做决定的时候，几乎都是被动的依从别人的意见。以斯帖记作者也从未叙述王个人对事物的判断，只能说他就不是一位人民会期待的明君。但这样的君王却能够促使生活在波斯的犹大民族做出反思，因为他们的列祖总是期待着王权的救助。然而从经验、从历史发展来看，他们的期待和希冀真的能够实现吗？至少这一次他们又要失望了。在往后的经文里还有更多这方面的张力。听众朋友，让我们也来思想一下，您曾把希望放在哪些人事物上面，以其生活有所改善和提升吗？像是国家的政策啊、金钱的增多、伴侣的体贴、子女的出人头地等等。您经历过期待的落空吗？这让您有什么体会或想法上的改变呢？愿神对你我的心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当我们在艰难困苦中的时候，我们常把期待放在那些多变不牢靠的事物上，以至于一次次的经历失望，却总是忘记寻求你、等候你。主啊，愿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不论是全能也好、财富也好、生命也好，都是属你的，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身上，坚定仰望依靠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听众朋友，今天让我们在这里短暂歇一歇，那芊芊会继续在下个旅程与您同走，我们下一集再会。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